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阻挠新唐人声乐大赛，中共抚顺公安抄家抓捕参赛者。法轮功学员刁修竹被彭州市中共官员迫害的家破人亡。610人员、政法委书记纷纷退出中共。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据大纪元时报2007年10月11号报道，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大陆参赛者苏宏宇在辽宁省抚顺市的家10月11号被抄。苏宏宇日前为躲避当地警察抓捕，被迫离家出走，迄今未归。他的86岁的姥姥受到严重惊吓，这是自抚顺市公安部门本月8号傍晚首次到苏家企图抓人未遂之后，在三天内第三次闯入苏家。下面是详细内容。
10月11日清晨6点多，三名当地警察在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闯入苏家。生活在德国的苏宏宇的母亲刘淑佳告诉大纪元时报记者，他们到家里抓我儿子，想找人没找到，就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当时就我妈一个人在家，吓得手脚冰凉。苏宏宇的姥姥今年86岁高龄，受惊吓后卧病在家。刘淑佳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气愤地说，这也太过分了，要真是把老太太吓得过去了，谁来负这个责任呢？我们只不过是要参加个声乐比赛，又没做什么错事。苏宏宇的舅舅得知母亲家被抄，外甥被迫流离失所后，前去当地公安局询问搜捕的理由，公安局工作人员推说不知情。据悉，当地警察抄家时既未说明理由，也未出示搜捕证。在此之前，当地两名警察曾于10月10日傍晚到苏家向苏宏宇的姥姥施加压力，要求他供出外孙的藏身之地。苏宏宇是专业声乐演员，目前与另外两名大陆选手一同报名参加由新唐人电视台即将于10月15日在纽约主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10月8日，抚顺公安局截取了三名选手准备赴美参赛的消息，于当日傍晚6点左右同时出动，分别到三名选手家中抓人，所幸三位选手当时都不在家。目前包括苏宏宇在内的两位选手流落在外，另一位名叫赵曼的女选手被监视居住，护照被没收，并要求每天向派出所报告。警察威胁他说出另外两名选手的下落，并说要把三个人关到一个地点，等党十七大结束了才能放出来，如果还找不到苏宏宇和另一位选手，就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总部设于纽约的新唐人电视台声乐大赛筹备组透露，新唐人已经开始与美国政府方面接触，积极组织营救，同时大力呼吁美国媒体同行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中国大陆发来的消息，题目是法轮功学员刁修竹被彭州市中共官员迫害的家破人亡。
四川彭州市蒙阳镇银河工具厂会计刁修竹，在修炼法轮功前，他小病不断，经常吃药，走几分钟路都累，脾气急躁。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一身轻，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身体得到了净化，心灵也得到了升华。领导、同事和街坊邻居都说他是个好人，凡事总为他人着想。正当他沉浸在修炼的幸福中，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开始了邪恶的镇压，彻底改变了刁修竹的生活。他被迫天天到蒙阳镇政府开会，学习污蔑法轮功的报纸，天天到居委会报道，还经常看到、听到法轮功学员被政府不法官员暴打、抄家、罚款。为了阻止学员到北京上访，政府强行叫每个法轮功学员交保证金，至少1000元，连8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不法官员为了弄钱，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抄法轮功学员的家，暴打、罚款。良心使刁修竹不能继续沉默了， 升级的迫害也使他不能无度地忍受了，他决心站出来维护大法，证实大法。于是2000年12月30日，他和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访，在广元火车站被警察非法抓捕并关押了两天，被蒙阳镇政府和派出所接回当地。他身上有700多元钱，在广元时被蒙阳镇政府官员没收，没有任何收据。刁修竹在蒙阳镇政府被关押了半个月，晚上被强制到外面受冻，同时一起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打得全身紫黑，有的还连续9天9夜不准睡觉。他们11人白天被迫戴手铐，挂上牌子游街，游完了就被强迫在十字路口站高板凳，被侮辱人格。当时下面看的人非常多，中共官员还强迫每人至少交10000元的罚款，有的工友60多岁了还被逼得离婚，因为拿不出钱，家属都会被打被关。杨先军一家四口3代人到北京上访，中共政府人员把他没修炼的父亲也关起来，打得他睡觉只能趴着睡。刁修竹当时被罚款14000元。刁修竹的丈夫承受不了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与他离婚了，12岁的儿子随父亲。刁修竹所在的单位也承受着中共人员的很大压力，他上班后政府居委会一直对他跟踪监控，晚上还在他家附近蹲坑到天亮。2001年9月的一个晚上，刁修竹讲真相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彭州市看守所关押1个月，期间刁修竹被强迫做奴工产品、粘纸盒等，1个月后被当地派出所接回，又送到当地政府关押。刁修竹绝食4天后被放回。2002年7月30日，派出所的警察共10多人用暴力将刁修竹拖出家门，他年迈的老母亲又气又怕。刁修竹此次被绑架并被关押在彭州市看守所10个月。为了反迫害，刁修竹绝食绝水，他被送到彭州市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刁修竹绝食绝水303天，被铁链子锁在精神病院的铁床上290多天。在被关押的这10个月中，中共官员对他软硬兼施的折磨，致使他身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刁修竹看中共邪恶的嘴脸，一会儿伪善，一会儿狰狞，一会儿诱骗，一会儿恐吓，邪恶使尽了招数，也没能改变真修法轮功学员的信念。刁修竹的朋友、亲人、单位的同事来看他时，见他被折磨的样子，都为他落泪。在精神病院被关押期间，因为绝食，他的血管已经看不见了，每天输液时都要用针扎20-30次才能扎进去，输完液后出现无力、头痛、想呕吐等症状。因为输液已经输不进去了，医院就强行灌食，开始是插鼻管，插上后1个星期都不取下，后来管子取出都是黑的，再后来就用开口气灌食，十分痛苦。他们把刁修竹的两手和两脚拉直拴在床上，然后4-5个人把他按住，开口气经常把牙撬烂、口腔撬烂，鲜血直流，护士还用脚在他肚子上踩。有一次由于他鼻子一碰就塞，插了几次都插不进去，精神病院的院长命令插，插不进去也得插。最后他们拿一根又粗又硬的管子从口腔插，也没有插进去，只听得他一声声的惨叫。刁修竹的母亲一只手残废，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在家无人照顾，老人就这样在期盼、等待、失望中离开了人世。那时他的女儿刁修竹还在精神病院被关着，已经5个多月了，母亲去世也没有人告诉他。2003年5月30日， 警察看雕修竹实在不行了，怕担责任，叫雕修竹的姐姐把他接回去。他的工作已被别人顶替。雕修竹在被迫害期间，被中共政府共勒索17700元。雕修竹回家后一个多月，身体还没有恢复，中共政府官员不断上门骚扰，致使他被迫流离失所至今。
随着退党大潮的推进，共产基石一天天在坍塌。作为专门执行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610组织，政法委和各级党委工作人员在明白真相和阅读九评共产党后心灵震撼，后悔在共产邪教蒙蔽唆使下做出了对不起人民和国家的事情。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黑幕被揭露后，许多良心未泯的人纷纷声明退党。下面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8月，大陆一名叫马文的610人员登陆大纪元退党中心，写下与中共决裂书退党声明。他写道：我特别惭愧，我是大陆某县610的人员，由于不明真相，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做了不少错事。在和大量的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了解并知道了他们都是好人，在此向法轮大法师父说声对不起，向大法学员说声对不起，今后一定利用工作中的方便帮助法轮功。我的法轮功亲戚多次劝我退党，在此我声明退出共产党和他的一切附属组织。中国山东一老党员表示：我是政法委副书记，从事多年党政工作，干来干去的看到共产党没有真事儿，光治好人。通过法轮大法弟子讲真相，我明白了老天要灭这个邪党，因此决定赶紧退出保平安，彻底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等一切邪恶组织。幸运的是，我还明白了真善忍才是宇宙的真理，今后我也要修大法，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一名局长在退党声明中说：我叫马识途，是一名局长，一直反对迫害法轮功，因为我知道做好人没错，看到了退休老同事的身体改善，有益无害。这个中共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我也是逐渐得知的，我们确实都被欺骗了。我这一代有些人没做坏事，但天意难违，不应为他陪葬。我信好人有好报，我要多做好事，做实事，当好的领导，声明退党。
作为中共国家机器，被视为命根子、枪杆子的军队、武警、公安，在天灭中共、中共即将解体时，认清形势，大彻大悟，退出中共，不做党卫军，成为军中强音。他们正在用实际行动退军、退党，重铸军人荣光。
一中国军人在给大纪元退党声明中写道：部队是一个受到中共严控的地方，党永远指挥枪，把党完全凌驾于国家之上。在这种环境中，军人就是机器，一个被中共操纵的杀人机器，没有任何民主、人权、自由。为摆脱心灵控制，再次宣布退出共产党。军转干部张吉辉、吴佳琪表示，在长期受邪党文化的毒害下，糊涂地加入了中共邪教党组织，经过网上资讯法轮功新年化真相，看清了中共邪教的邪恶本质，声明退出邪教共产党的一切组织。安祥以前是一名武警，现在退下来了。一位有缘人告诉他很多中国封锁的讯息。到香港，他看到各景点揭露共产党迫害百姓的图片，相信是真的。因此，他自愿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共青团、少先队，并表示要支援正义，抵制暴政，重新选择未来。李吉祥是一名中共夺取政权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公安系统工作多年，被共产邪党毒害很深。通过了解九评共产党的部分内容和法轮功的真相后，决定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魔教，抹去兽的印记。大连公安干警王明礼表示，几十年看到中共邪教杀害平民百姓，残害和平的法轮功修炼人，心中万分的难过，决定退出中共邪恶党。
为了给中国民众告别中共提供具体的帮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应运而生。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介绍，在全球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自独立设立了共达100多个区域性的退党服务中心或服务站，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日夜为中国同胞退出中共协党组织提供各种义务服务。目前主要通过卫星电视、广播、网络、电话、传真等各种现代通信方式，大量印刷和发放报纸、传单、音像资料，以广泛传播九评和退党消息，并建立了网上、电话、传真、邮件等各种退党服务通道，在世界各地著名旅游处设立了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服务点。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大伟说，现在中国大陆协助传播九评、帮助三退的人不光是普通民众，还包括中共内部党政军体系各官员的推动。我们在海外所做的一切也是在告诉他们，他们并不孤独，世界正义人士和他们站在一起，汇聚一切正义之声。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